不要用这样跳下去吧。那这就是你要改变你的行为，那个时候是这样，现在这个时候是这个样。所以通常外伤啊，五十几岁到六十岁这一段时间的人的外伤，通常都是自不量力所产生的。很多的外伤都是来自于他自己没有调整过来，他现在反应已经没那么快了，他还是要骑车子，还是要骑那么快所发生的。或者是他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操作技术了，但是他就将硬要把它弯过去，那然后就出轨了，这种现象。色受想行识啊，都一样，都是不能够随时死。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在这个恶寒的这个第一卷的啊下半段一开始，有好几则都在谈这个随时死的问题啊。他是比丘，若随时死者，即随时死啊；若随时死者啊，那么为其所缚。比丘，若不随时死，则不随时死。如果你不随时死，则不随时死。不随时死者，这一取解脱，则一取解脱，他就取了解脱，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要给各位来谈的是结系这个问题。结系其实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语言来讲的话，就是我们有一个心理上打了一个结啊。在心理学里头，我们有一个跟它对应的字叫 complex 啊。这个 complex 啊，其实就是跟它，就是我们就是心里面有这么一个潜在留了这么一个结在这个地方。那么它来自于我们哈的贪婪，来自于我们的贪婪啊。那么欲望它只要产生这个情节以后，它就会产生，一样会产生一种欲的动力在那个地方。只要有机会，它就会出现这样子的情节。它同时也是一种，这种情节同时也常常是一种防卫性。有了这个情节，我们也会常常有一种防卫性，有一种不安啊，这种现象停留在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所以结系哈，那么其实可以分成啊两个类来看。一种呢，我们称它叫共同的结系。啊，一种叫做差别结系。共同的结系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每一个人啊，其实现在来看，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恋父情结或恋母情结。注意，恋父恋母并不是指恋爱那个恋父，也不是指恋母，也不是恋爱的恋。他的恋父指的是他小的时候他跟母亲的关系，他跟父亲之间的关系是有的。可是这个事情如果很正常的时候，他很快就会从里头解脱掉，他就不会成为一个结在那个地方啊。如果小的时候啊，这个小孩子哈，他常常要，男孩子常常要上去母亲那里去，跟母亲一起啊，就去妈妈呀，跟妈妈睡啊。这个爸爸呢，如果讲说啾啾脸，你跟妈妈睡，这件事情就对小孩子构成了很容易在那个地方容易产生情结的开始。为什么？因为小孩子起先他并没有想说啾啾脸跟妈妈睡这件事情，以后他觉得好像跟妈妈睡是啾啾脸，结果你看起来好像很快独立的，结果他不是，他隐瞒了那个东西，变成一个 complex 在那个地方，他发生了以后会发生他感情上的问题或婚姻生活上的问题，是在那个地方，是这个这样子的东西在的。那好，每一个人通通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我们称为叫啊，就是共同性的啊一种结系，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有的人适应的好，有人适应的好，那个适应不好的个别经验叫做啊，我们称它叫做差别的现象，差别的一个这个结系。为什么是差别？就因为他有你没有啊，所以他是不一样的，差别的啊。但是每一个人都会有这个东西，也经过这一段时间都会有的啊。那么这个人的某些潜意的东西啊，比如说这个社会的道德面子啊，中国人很讲面子，或者是恐惧感，这些东西我们因为道德的问题，我们怕自己觉得自己这样不道德，然后把一个事情压抑下来，或 或者是我爱面子，我把这件事情我把它隐藏在我的心里头，所有因为道德面子恐惧而容易把一个人的这个心里压一个情结出来的这种东西，我们认为是它是一个共通性的一个结系现象。可是每一个人所压抑进去的那个内容却通通都不一样，那我们说它是差别的结系，你这样可以了解吧。人有一个共同的某些东西，比如说这个社会有一个共同的禁忌，那共同的禁忌就会把每一个人多多就有更多的人把这个禁忌压在他的心里头去，那就是变成一个共同的禁忌。那这些什么叫共同的禁忌呢？就是七月不好，不可以搬家，本来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果然不错，七月掉了好两架飞机，然后再发生一些问题，就觉得七月真的是这样，以后我七月最好不要做事情，那七月就变成禁忌，那禁忌这个东西就变成一个共同的心结，结果你很不巧，外国人不管你七月不七月，我就是要你七月在这个地方做，我希望你七月的时候跟我做这个事情，跟我做这么一个签这个合约，你签完不签这个生意没有做到，要签，我心里面又毛毛的，那个毛毛就是你的情结，就是结，你那个结系就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不是本来真的有七月这么麻烦呢？没有，统计上七月并没有特别多的意外，统计上七月也没有特别多的离婚率，统计上七月也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意外事故，都没有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就是你一个文化里头有这么一个禁忌，而这个禁忌就变成每一个人都有的。好了，那你看看吧，如果过年的时候如果盘子摔破，听说这一年都破掉了，那好了，你如果这么想，那一天那正好把盘子摔破了，那你会这一年会觉得都毛毛的，那就是产生了这个是共同的文化所产生的结系，而这种结系对我们都是不好的。佛是自始至终就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东西都是无明，这样子的东西都是产生了我们烦恼的起源，要注意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你看这个结婚的那一天啊，这个哪个茶要喝水，砰砰一下子茶杯摔破了，然后就开始埋在心里头，说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这个茶盘茶杯子给我摔破了，现在破了，那好了，你心里面就开始埋一个结在那个地方，以后只要稍稍有人或者有一点点什么蛛丝马迹之类的事情，你就开始往上丢很多啊，来证明说这件事情好像是真的，通通把它往里头丢，就是形成一个麻烦。所以其实执着这件事情跟我们结系是分不开的，结系是已经产生一个结在那个地方，那执着只是我是执着这一个当时的情感或当时某个行的情境，我执着在它，但是结系通常是因为压抑，有一个不安，有一个恐惧，有一个防卫，然后形成一个结系的东西，在自己心里面打了一个结，这样子的结的东西会到哪里去它都在啊。我执着的东西是执着这件事情，是执着这样子的事情，到哪里去也执着这件事情，可是结系这个东西在你的心里头，那个结系影响的层面比那个执着的还大，通常也是透过执着在心才压进去这么深，成为一个结系啊，才会这么严重的。那你看看，如果是差别啊，现象的差别的结系的话，那很明显，比如说摩甲这个人，他小的时候受虐，那这个受虐儿后来长大了以后，他一直有一种不安全感，或者是有一种一直觉得好像做梦也会梦到自己好像就在山里头走不出来，在沙漠里头走不出来那种感觉，那就是说他小的时候曾经被遗弃过，他变得非常的孤立感。那这个东西并不是今天啊会出现， 他明天以后是经常都在出现，那我们说这样子的东西是一个个别的生活世界里头潜进了这样子的一个结，他结系很深在那个地方。受过暴力的人有时候也会产生啊一种这个暴力的行为，或者是这个产生一些严重的退却啊的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啊，其实它也是一个结在那个地方。严重的受过匮乏的经验的人一样也会产生一个结啊，打成一个结。这个结刚才请上请上穿鞋子穿久了又长了一个茧在那个地方一样，它一直磨着你，它不见得啊，每一个结不见得影响你很厉害，但是它总是令你很不舒服，甚至于让你的脚没有办法行动，但是它不是致命的东西啊，一直在那地方磨着你，甚至于影响你的思想，影响你的判断，往下影响很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说穷人家的小孩子，因为他在小的时候跟人家在一起，别人家都还不错，只有他自己最不好，他也产生了一个非常自卑的啊样子的一种心结在。但是富裕的小孩子啊的家庭，像这个富裕的时代，我们很少给小孩子生活经验，也很少给他一些应该有的一些生活的磨练，这些东西很少了，他变成空白了。其实光是一个空白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complex， 也是一个结在那个地方的啊。那么这样看来，这个人如果有一个东西，有一个害怕的、创伤的啊，或者是匮乏的，或者是某些东西，一旦啊透过恐惧啊、害怕压到心里的底层以后，这个东西常常会出来作怪啊，会常常出来作怪，来影响我们的情绪，影响我们的对周遭事情的看法，甚至于我们影响我们的这种这个人格啊，就是待人接物的一个基本态度都会受到影响。那我们来看看佛他怎么回答比丘们的这个怎么样回答他们的询问啊。佛告比丘啊，他说色是结所系法。色，你看到一个色现象界的形色的东西啊，这个色也许你很讨厌它，也许你很喜欢它，它都会构成一个结啊，结就常常系在那个地方啊。你看你很讨厌它是什么，你如果这个小孩子小的时候，那父母亲教那个小孩子的方法都是很大声，而且脸很难看，这样看着他，那小孩子稍稍做一点点不对就过去啪就把他打下去，你看看这小孩子他就压下一个非常很可怕的一个心结在那个地方。他长大了，等到他自己有力气的时候，他也有可能直接用这种方法，他可以杀人不眨眼，他可以对人非常的残酷，都有可能的。但也有可能他变成一个往内那个这个力量往内，就他不断的哈这个瞧不起自己，轻视自己，然后自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啊，他的人生会变成非常的神经质，非常的脆弱，也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那我们说色是结所系法啊，其实不只是色受想行识都是结所系法啊，此法一速断除，你要注意，你要速断此断除对色的执着。要断除这个色的执着真是很不容易啊。那么断疲乏已啊，如果你能够断除对色的执着的话啊，已亦小结，你能够完全的通晓啊色本来是无常的啊，那么长夜安乐，你我们不是讲人天长夜宇宙暗暗吗？所以长夜就是你整个人生你都会安乐啊，你就会安乐。那么如是受想行识啊，那么都是结所系法，都是结所系的，除法要一速断除，也要找赶快去把它除断掉啊。断疲乏已啊，以意小意，你把这个法断过了以后，你就可以以意小意，你就完全的通达了解那个色的基本，整个色的无常 的现象，那么长夜安乐。这里必须有一个有一段经文要给各位来解释，那是在无常里头啊，佛就解释这个问题。他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果你能够了解啊，了了分明的了解色啊的无常啊，你对于色的无常，你了解色的无常，而对于色的无常如实知啊，就是啊，你了知哈、啊、这个色的无常，然后对于色的无常如实知，如实的知道那无常的变化。注意，你不只是要认识色是无常的，受想行识也是无常的，你还要去认识那个色的无常的如实知，你懂吗？什么叫如实知？色的无常是本来清代的时候做了一道桥，是拱桥，后来把这条桥拆掉，就盖了一个水泥桥，这是无常，我很清楚，我可以了解，是不是？我也可以了解。小的时候，我看看我的脸圆圆的，啊，很多人都说我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可是我现在已经变老人家了，我很清楚现在是老人家了。无常，这中间变化过多少次都是无常，可是这个无常却还需要如实知。什么叫如实知？它是怎么变化的？你要如实知。这个桥换成拱桥已经变成水泥桥，可是这个水泥桥每天都在变化，都在变异，你要知道，还要如实知它能够支持多久，它的桥墩能够支持多重，你这个变化也要如实知。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在无常这个地方里头一样接受了世间的科学这个部分，这只是以前到哪里去科学都不发达就是了，但是无常，对无常的如实知这件事情，你就会看到各种不同疾病的变化，可是这个疾病的变化也必须如实知，你用多少药的量的变化的无常你也必须要如实知。那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说，其实到了这里这个经文里头相会意，你就可以了解说，你能够哈、知道说色是解所系法，此法哈、当速断除，断除此法已哈、那么以意小意，你以意来知晓它的真正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完全的了了分明，那才长夜安乐，你才真正长夜安乐。所以佛教佛法并不是反知的，佛法应该是肯定知的。以后在这个佛法这一章哈、第一卷的最后还特别提出来，就是去衔接在第二卷的是一开始就讲无明，无明就是无知，所以很清楚就这么写，就是何谓无明？佛的回答：无明者就是无知，你无知就是无明，就是这样。那我们看这个第三个啊，就是谈到所谓动摇不动摇的问，动摇不动摇的问题。什么叫动摇？心动摇了，一听就懂，是不是？那什么叫动摇？心动摇了，就开始有就浮于不决的感觉，对不对？那就是有一种失衡、不平衡的感觉。只要我们心里头有了一个动摇，有了一个不平衡，心里面就会觉得有一种这个摆不平的啊，进退维谷，甚至于取舍困难、犹豫不决啊，这种现象。有时候我们会被欲望牵着鼻子走，也是产生动摇。我们被欲望牵着走，做了错误的判断，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其实也是导致常常会导致我们自己心理失衡的结果。那什么东西，什么样的方法使我们不动摇？你肯割舍，它就会不动摇。你看，会使自己的心能够维持平衡不动摇，它的法门是割舍，才会维持平衡。你相信吗？当然相信。你本来它两个不平衡了，你要割舍一部分重的地方掉，那它才维持平衡，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跟我们实际能负责的工作必须要平衡，不平衡的时候我就要割舍一部分才能够维持平衡，是不是？那是割舍的问题。 我们能不能割舍啊，影响我们是不是心里面是不是会动摇。有时候你心情觉得很不舒服的时候，不管为任何事情心情不舒服啊，你在得失之间觉得不舒服，或者是你觉得受到了委屈的不舒服，你觉得有什么，那其实就是一个不平衡的状况啊。在不平衡的状况的时候，你能够割舍，割舍什么？说我现在继续在这个地方难过下去对我有什么好处？没什么好处，我割舍它，我现在不准备继续再难过下去。可是你不准备再见了，他还是会难过啊，怎么办？那很简单，割舍就要采取行动。怎么行动？就是你去今天觉得很难过，那好，我去逛逛百货公司可不可以？逛逛百货公司，我怕买太多东西了，那我不去逛百货，我去找个朋友可以不可以？你说我没有几个朋友，那么我自己去爬爬山可以不可以？对啊，你去爬爬山走一走，回来以后你那个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开始没有了。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情绪的那个东西被你有一部分给你，这个时候给你，你把它换到另外一个层面上来，你已经割舍一部分东西掉了，你又开始觉得比较平衡了。那么在我们的这个经文里头，我们看看佛陀怎么说。佛这样说，他说比丘啊，动摇时啊，那么则为魔所缚。你在动摇的时候，你就是被魔啊把你束缚住了。若不动者啊，那么则解脱波旬。如果你不动摇的话，你就从波旬那里解脱出来。要注意，波旬这两个字就是魔，而且呢，它是这个第六天的魔。这个魔呢，就是只要你想要做正事，你只要提升你的心灵，你只要让你自己进步一点，这个魔就会来。啊，你安逸的时候，他就用安逸来打，来让你来麻醉你。你在痛苦的时候，他是特别用痛苦使你更痛苦，就是波旬，波旬就是魔。你知道佛陀在菩提树下来的那个魔，就是波旬，啊，那所以如果我们心动摇的时候，那个时候啊，那么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被魔所缚的时候，魔缚的时候我们就会被拉动了，就是不平衡的时候。啊，那个魔并不是说有一个妖怪那种魔，不是，这个魔就是魔，它不是妖怪，也不是什么一个人，都不是。你要把魔解释成说，你多余的，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你多余的产生失衡的那个力量，都叫做魔，都不叫做魔。所以你要把魔解释得很清楚，不要把魔看成说好像有一个来随时随地不确定的都会攻击我，这叫魔，那不对的。好，当为这个魔所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也就是我们动摇的时候。所以动摇的时候啊，则为魔所缚啊。若不动摇，如果你回复，你割舍完了不动摇，那么你就解脱波旬，你就可以从波旬里头解脱出来。哎，这个你要一定要把它，不要让你等着啊，说我的心情才会好。你心情不好就是你失衡的时候，你失衡的时候通常就是你有一个东西你应该割舍，你没有割舍的，你没有恢复这个地方来。如果你能够恢复啊，不平衡的时候，那你就是解脱了波旬，就解脱了这个第六天的这个魔啊，波旬啊，这个是不断的会跑过来伤害我们的。所以你看看，你要让自己失衡啊，也很简单，我教你几个方法，你一定会马上失衡，会很难过啊。什么？那就是波旬的方法。那你看啊，你欲望多一点就会失衡，对不对啊？你希望用最好的东西哈，那你希望拥有最最好的房子哈，那你希望你的欲望多一点哈，那你就会变得失衡嘛，那就会很难过，是不是？你希望你自己比跟能够跟别人比的啊，而且比别人还要好一点，那个魔很快就来，是不是？第二，你如果多爱一点面子的话哈， 只要多爱一点面子就够了，那你就一定会啊，这个越来越痛苦。为什么？因为面子这件事情呢、啊，你到哪里去，你都爱面子，你就会非常烦恼，是不是？啊，你希望出去的时候你有面子哈，啊，别人跟你讲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没有照顾到你的面子哈，啊，别人如果稍微疏忽你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面子，你下一次不去了，那你就不平衡。所以你只要死爱面子的话，就你一定会跟魔啊做朋友，你会变成波旬的弟子啊。第三个呢，就是你只要犹豫不决的话，你就会失衡。为什么？为什么犹豫不决？就是你该决的时候你不决，就把那个要解决的问题老挂在系缚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失衡，是不是？你就会系缚在那个地方，你就会失衡。所以很简单，你只要常常你该决定的、该做的，你决定好了就好好去做。你如果常常又回来犹豫不决，那保证你就会陷到那个波旬那边去，因为会失衡。那么如果你要让自己难过的话，也很简单，舍近求远一定会你很难过。什么叫舍近求远呢？你每天在家里跟家里人相处本来就应该很快乐的，对不对？你舍近，你家里不管，对不对？你去求外头，对不对？你到外头去，每天去跑，你认为这样才会使你快乐，这样才能够你才是会精进长进，那你家里人都不管，舍近求远。还有你本来生活那让自己快乐也很简单，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今天觉得炒一道菜，我觉得我自己可以啊，炒一道菜，我给自己奖励奖励，这很近就有了的。不，你一定要跑到啊，约几个朋友，一定要到哪一个这个大的馆子去吃才觉得过瘾，那你就会舍近求远。越是舍近求远越会失衡。第四个是愤世嫉俗的话，这也会让你知道人家讲什么你就啊，有的人是这样，只要人家提起连战，然后他就把他骂一顿，然后人家又提起陈水扁，他又把他骂一顿，好像全这几个候选人没有一个人他看的是这个顺眼的哈、啊，这种人真多啊，那他到底有他快乐在哪里？他也是在一个失衡的状态，因为每一次骂人的时候都是不满的状态啊。那有时候我们如果说钻牛角尖，也可以使自己变得非常不快乐啊。有点小事情你就钻在里头，是不是？一直想下去，就是用那个垂直思考一直下去，那就够了，你一定会很痛苦啊。这些方法包括妄自菲薄，这些方法都可以使你啊慢慢的失衡，心情会变得越来越坏，可以了解的。那最后啊，在这一卷里头后头他提了一个问题，他说必须要多闻，而且要懂得啊，所谓这个法次法相啊，法次法相啊，也就是次啊相次的问题啊，法次法相的问题。这里面呢，佛弟子问说，什么叫做多闻？怎么样多闻才能够使我的修行得力？那使我的生活调整会调整的比较好。你看他解释多闻，可不是我闻的很多那个多闻呢、啊。他解释多闻是怎么解释呢？他说，如果你闻，你听到或看到或任何色受想行识哈、啊，你碰到的那个色受想行识的任何东西，你内心里头啊，你听了，然后你又能够离开它。我听那个人赞美我，可能我又从这句话里头我又能够离开他，就是于相而离相啊，就是这个意思。他说你听闻一个东西，然后你又能从听闻里头跳出来，受想行识也是一样，你听闻一个东西，然后你又从里头厌离出来，就是你能够跟他脱离开来，这样子那你就会多闻，你才真正是多闻。也正因为是多闻，所以才懂得极静，这样才会使内心里头保持极静，然后你才能够闻更多，然后你才能够吸收更多，那心里头永远保持极静。但如是哈，闻受想行识，你用这样来啊听闻有关你 色受想行是五蕴的东西，都能够啊，以闻中而生厌离，能闻中而能够离欲，能以闻中啊，你能够保持清净。那么这，所以这叫做多闻比丘。所以是名如来所说多闻，他才是如来所说的多闻。这个解释哈、阿含里头的文字的解释，它是很白，可是很白里头有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懂，你知道吗？你知道多闻比丘，如来所说的多闻，原来是我用我的闻性，可是我的闻性却不会被这些尘劳或五蕴把我绑住，就好像你拿那个叫做柜哈、你弄那个柜的时候，你一定要弄一点油哈、然后弄到柜才不会连你的沾手都粘住嘛，是不是？你如果这只手越沾越多的时候，你还真不晓得怎么弄那一团那个做高的那个柜哈、你还不晓得怎么办。但它不是，它就是你接触了它，能够把它做好，可是你的手不是沾的啊。所以我们在般若这个系统里就是说，于相而离相啊，于色而离色啊，于受想行识我都能够离受想行识，那我于人生，然后我一样离人生，这样子我们在人生当中才真正的洒脱，而且才能多闻，才会丰富智慧，才能大开。就是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态度，自学也可以说是一个自学的态度的。以后呢，有几则东西呢，我把它简单的把它念给你听啊。他怎么说的？他说：“你看啊，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啊，这个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啊，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啊，若远，若近，彼一切悉皆非我啊。”不异我，不相在，如是啊，平等慧正观，这样子的平等智慧的正观，这样子啊，就是佛他特别讲的说，你多闻，要多闻的话，那你要注意，就是无论是过去、现在、未来，内外粗细啊，美丑，无论是什么，要注意的是，这些东西都是无常，这些东西你都不应该执着在里头，也不应该系缚在里头，这样子那才是多闻的。也正因为是如此，所以你能够以平等智慧正观来面对这色受想行识的时候，然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啊广博，才能够真正的这个觉察。这个是啊一段经文，我们再看有一段经文他怎么说。他的比丘呢啊，若如是于此世身及外境界，如果比丘能够啊，以他自己的世身，六世的世身就是你的身体，世身就色受想行识当作我们心理生活内容的这个世身，或者是外面的境界，你周边的环境，外面的这些境界啊，那么一切相能够无有我。你没有我，我所见也没有我所和我所见，没有我慢我死，没有我慢，没有我的执着啊，没有戏啊，这无我慢啊，无我死啊，没有这个死的执着，没有结戏。如果没有这些，那比丘这样子的比丘是门断爱欲，他才真正断离了爱欲啊，转去诸结，他才能够转到种种的他的这个结系啊，他的心结啊。那这个时候呢，那么才叫做这个正无间等。正无间等又是一个名词，无间等的意思是说他不被惑业所间隔，就是你的这个精神世界里头不会被惑业把你中间把你切成好几段，不被惑业把你间隔啊，这是那么这样子他才能够脱离苦海，才能够真正呢那么这个就近苦海的边际啊，这是 这个佛陀呢，在这一章里头啊，这个一段经文啊，那还有一段经文，我再把它念了。他说：“于此五受因啊，正观，在这个色受想行识五受因的正观，非我非我所，没有我，因为我之所以有我的这个概念，是从无常的这些现象里头收集过来的，所以没有真正的有一个我。那个我的讯息，我的观念是从周边收集过来的。你只有一个空的我，但是那个空的我不是不存在，是清净的，可以接受各种信息，不断可以去发展的这个我。但于此五受因的这个正观啊，非我，非我所，如是正观啊。那么于诸世间无所色受，那这样子你能够如此正观的话，那么无论你在不同的世间啊，那么你都无所色受，你就不会到哪一个地方去就被那个地方色受，不会被地狱色受，也不会被恶修罗色受，你就不会被这个六道轮回里头所色受了。无色受啊，那么则无所着，没有色受的时候，你也就是没有执着的时候。无所着啊，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无所着者哈，着没有执着的时候哈，那就自得涅槃，我们就自己得到涅槃。这个自得涅槃的这个涅槃两个字，并不是说人死了叫涅槃了，涅槃就是这个心是涅槃，所以涅槃才能够学习一切，涅槃才能够清醒的觉察一切。涅槃才能够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不要把涅槃解释成说啊，还得人死去啊，那就涅槃，这不对。我们也称说哦，佛涅槃日啊，我们也是这种，他也可以这样解，说是涅槃日，就是指他要这个离开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是涅槃，佛进入涅槃，不，佛是时时刻刻都在涅槃状态。我们修行应该时时刻刻也进入涅槃状态，只有涅槃状态的时候，才没有执着，才没有戏服，才没有死水死哈，这些东西一直把你绑住，然后你才真正得到这些自由的。所以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证得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你看这段话在阿含里头一直在重复的这段话啊，我生已尽，犯行已立，犯行是清净之行，不被这一些啊水死啦啊劫系啦啊这一些这个种种的这种这个内心里头的失衡啦动摇啦把我们绑住的时候，这个才叫做涅槃。哎，只有涅槃的时候，你才可以讲说我生已尽，犯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不再被这个有啊拖着尾巴一直在拖下去。这个是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跟这个是根本佛教以及原始佛教它很重视的问题。讲到这里，这是第一卷讲完，要提醒各位，其实佛法应该是很简单的东西，你来也只不过是跟我一样再听一听一次，然后你就可以更可以提醒自己。你碰到了一些如意不如意的事情，你要想那是色受想行识的问题，我不要被这个东西把我绑架。你碰到了一些这个啊，这个有什么色相的东西，你自己要很清楚。我既是即一相，但是我知道我不会被这个相把我完全的啊奴役的，我不会被他绑架了。你要看清楚这件事情。那回过头来，你看佛法也是一样。我在这里听的佛法，那佛法不是要我去把这个佛法全部把它记诵起来，而是什么？而是这个佛法开启了我的智慧，所以也是于法，然后又能够理法，这个时候我们的智慧才有份。常常想着这件事情，但更要记得，人越老的时候越要常常念这一段话：我生已尽，犯行已立， 所做已做，因为我该做的，该养儿育女的，该做的事情，该努力的我都做了，该受的苦我也都受了，该所做已做，自知不受后有，我不会再去黏着这些东西，不再去黏着啊这些戏服的东西，是不是？那你那个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就够了，就是这样子。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愿大家每一个人通通都可以金榜题名才可以。